好，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今天的经文啊，是在《使徒行传》21章第10节到20节。好，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使徒行传》第21章第10节到20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便了。过了几日，我们收拾行李上耶路撒冷去，由凯撒利亚的几个门徒和我们同去，带我们到了一个久违门徒的家里，叫我们与他同住。他名叫拿孙，是塞浦路斯人。到了耶路撒冷，弟兄们欢欢喜喜地接待我们。第二天，保罗同我们去见雅各，长老们也都在那里。保罗问了他们安，便将神用他传教在外邦人中间所行之事，一一的述说了。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好，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可以一同来敬拜你，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你真理的圣灵就运行在我们当中，亲自的做感动和带领的工作。我们把以下的时间都恭恭敬敬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好，其实我们刚刚读的这段经文就是《使徒行传》21章10到20节，它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段落，其中一段。因为我们没有，所以我们没有读把整个段落给它读完。整个段落一个完整的一个段落是什么呢？其实是《使徒行传》20章跟21章这两章加在一起哈。那这两章是一个整个完整的段落，我们只是读了其中一个比较关键的一小段。那这两个这一个整个大的段落，它讲的是什么呢？《使徒行传》20章到21章讲的是什么？这两章经文其实讲的就是保罗在他第三次宣教旅程结束了以后。那他定义要怎么样？定义要往耶路撒冷去哈，所以在《使徒行传》20章16节就提到说，乃因保罗早已定义越过以弗所，免得在亚细亚单言，然后他急忙前走，巴不得赶在五旬节前能够怎么到耶路撒冷哈。所以这整段就是在讲的一件事情，就是保罗很急，他在赶路，他希望在五旬节前怎么能够赶到耶路撒冷啊。在路加的笔下，你仔细看，如果你仔细去看通篇，去看《使徒行传》这个20章跟21章这两章，你会发现路加的描写是非常急迫的，因为要赶时间哈。所以保罗在特罗亚他就连夜讲道因为他到了特罗亚这个地方，然后他跟特罗亚的这些信徒去讲道嘛。然后因为要赶时间，因为急啊，所以怎么样，他就连夜讲道。所以20章第7节说，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什么？因为要次日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哈，然后以至于怎么样呢？你知道晚上讲道，所以会怎么样？会睡着嘛？所以一个少年人听着听着就睡着了，然后从三楼掉下来就摔死了。当然保罗行了一个神迹，让这个少年人就活了过来。保罗通天连夜的哈来教导他们，一直谈到天亮。到了天亮之后怎么样呢？第20章11节就说，谈论许久，直到天亮怎么，这才走了。天一亮，保罗就走了。所以总之这个是表明保罗非常赶时间紧接着你看到路加用了一些词在20章跟21章，路加连着的用次日又次日第二天然后赶紧等等，路加就说用了很多词汇让你就如果你身临其境或者你是拍电影的话，你就会有感觉到什么呢？就是这是一种非常非常紧急急迫的一个节奏，而且非常急非常急，然后怎么样呢？甚至气氛也开始越来越压抑，越来越严肃。所以保罗急着赶到耶路撒冷，他急着要就让你知道保罗有多急迫，他希望他能够赶快去到耶路撒冷，在五旬节前去到。所以中间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其实整个路加福音第20章非常关键的一段就是什么呢？因为保罗急着要去耶路撒冷嘛，他路过以弗所， 他离以弗所其实很近了哈，但是怎么样呢？哎，但是他很想念以弗所教会的长老，因为以弗所这个地方是最独特的，保罗在那里牧养了三年哈，保罗很少在一个地方待这么久。那保罗在以弗所教会牧养了三年，所以他对以弗所教会的信徒非常有感情。那很多人他都怎么样？他都去到他们家里探访啊，去到他们家里做客啊，跟他们有相交啊，跟他们很多人都有私下的关系。所以保罗在那里牧养了三年，保罗非常想念他们。但是保罗明明就在边上，保罗明明就在路过，但是保罗却怎么样呢？保罗却不愿意哪怕多耽误半天的时间，保罗打发人去提前让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来到米利都。就是来过来见保罗，就是你们过来见我，保罗也不愿意多绕那一点路哈，就不愿意耽误那一点点时间。你觉得好像保罗是不是架子太大了哈，对不对？就是明明就只有十几英里、几十英里啊，保罗就不愿意多绕那一点，然后让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跑过来见他。但是你看到保罗跟以弗所教会的那些长老们说的那段话，你就知道保罗对他们的感情有多真实。保罗以弗所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对以弗所长老们说的那段话是真的是情真意切哈。那保罗为什么就是这么急着去耶路撒冷？你说有天大的好事在等着他吗？有多重要的事情，为什么保罗要赶，一定赶在五旬节以前去到耶路撒冷呢？其实你从后面的记载你发现路加的描述是非常压抑非常紧张的。为什么？因为不是好事，没有什么好事情在等着保罗。相反，保罗去耶路撒冷，急着去耶路撒冷是干嘛呢？是急着去送死的哈。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二十二到二十四节，保罗对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怎么说呢？他说：“我现在往耶路撒冷去，我心甚急切，不知道在那里遇见什么事，但知道圣灵在各城里向我指证，说有捆锁与患难等待我，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分，证明神恩惠的福音哈。所以他明知道去耶路撒冷等待他的是什么呢？是锁链，是捆绑，是患难，甚至是有性命的性命之忧。保罗明知道，但保罗为什么还要去呢？而且你知道保罗的理想是什么？保罗他一生他的宣教哈，他一生是保罗是一个宣教士。他一生的理想其实就是去建立教会，去传福音，去把福音怎么传到世界的尽头哈。那当时对保罗来说，世界的尽头在哪呢？世界当时对当时代的人来说，世界的尽头哈，天涯海角，世界的尽头其实就是西班牙。西班牙就被称为世界的尽头。所以罗马书第十五章二十三节，保罗说什么呢？我心想往到西班牙去，就是哪里？这个翻译和合本翻译做西班牙，其实就是西班牙。那保罗最想的就是把福音传到什么？传到地极，传到西班牙去。他这是他一生宣教的理想啊！他一生你可以说对他来说就是最大的一个梦想，他就是希望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所以保罗专门写了一封书信给罗马人。为什么写了一封信给罗马人呢？保罗在罗马书当中其实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让素未谋面的罗马人能够支持自己去宣教。为什么呢？因为之前差派保罗去宣教的都是安提阿教会，安提阿教会在东方，在这里。然后保罗从安提阿出发去宣教，往西边宣教，他走不远。为什么？因为古代那个时代的受到限制，交通各个方面的限制他能够就是往能够走到的最远的就基本上就是亚细亚那一块地区，就是马其顿欧洲那一片。他没办法再往西边去了，因为哥伦敦安提阿教会他的母会没办法支持他走到更远。那所以他写信给罗马是什么目的呢？就是他从安提阿到罗马，然后罗马的教会再怎么样呢？再支持他，再继续往西去，一直支持他怎么样？可以走到地极。所以罗马处在这个安提阿他的母会跟西班牙中间，所以正好可以作为他的一个中转站。那所以保罗写信给罗马教会，其实目的就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希望罗马教会能够支持他宣教，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所以你可以看罗马书哈，你可以看罗马书就好像是一个提案，一份宣教的提案，或者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好多教授或者科研人员他们写的 proposal 啊，就是我希望你来什么，我有一个计划，这个很远大的一个计划，将来肯定会成功，然后怎么样，你来给我提供资金，给我来提供人力物力的帮助哈，支持。所以你看到罗马书第一章一到七节，保罗上来就跟罗马人说什么呢？他说我是耶稣基督特别是奉召为使徒特派传神的福音的。然后他又说你们这些罗马人怎么样， 你们这些罗马人，就是我写信给你们这些罗马为神所爱的，是奉召做圣徒的啊，奉召做圣徒的。所以保罗就把他跟罗马人联系在一起，目的就是为了让罗马人帮助他去传福音。所以你看到很重要，很明显，保罗的心就是希望什么？保罗最大的、最远大的一个志向就是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所以罗马书十五章最后，保罗啊说他写罗马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所以这几年我切心想望到西班牙去，就是我心里迫切的想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然后我希望怎么样呢？可以到你们那里，然后盼望经过你们那里得见到你们，与你们相交，然后怎么样呢？心里稍微满足，然后蒙你们送行啊。这个送行指的就是你们可以支持我的宣教计划，在物力上、人力上支持我。那所以说白了，保罗写罗马书啊，你从罗马书你就能看出来保罗有多看重、多希望他能够去西班牙传福音。但是在罗马书十五章十八到二十八节有一个转折，这里就提到保罗去耶路撒冷的事情哈，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保罗非常想去罗马，想把福音传到西班牙，但他跟罗马人说，我现在还不能去。他说我现在不能立马去，因为有一件更要紧的事我要办。是什么事呢？这必须办完了这件更要紧的事，我才能够继续我的宣教，我才能去罗马，去到你们那里。这件事情就是什么？这件事情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使徒行传二十章二十一章的背景哈。保罗在罗马书十五章二十五到二十八节他说，但现在我要往什么呢？我要往耶路撒冷去，虽然我的心切切的想往西班牙去，但我现在要往耶路撒冷去，去干嘛呢？去供给圣徒哈。因为马其顿和亚该亚人乐意啊凑出捐献给耶路撒冷圣徒中的人，这固然是他们乐意的，其实也算是所欠的债。因为外邦人既然在他们属灵的好处上有份，就当把养生之物供给他们。等我办完了这事啊，把这善果向他们交付明白，我就要路过你们那里往西班牙去。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得很清楚，其实保罗这个时候在哪？保罗已经在欧洲了。当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保罗其实已经在欧洲了。保罗其实离罗马很近了，保罗只要往西稍微再走一点，他就可以去到罗马，然后罗马人支持他，他就可以把福音传到西班牙去了。但是这个时候保罗说我要回头走，他要往东边，他要反方向走，去什么？去耶路撒冷，去干嘛呢？就是他要送一笔钱，他要把这些外邦人的奉献送到耶路撒冷。所以你知道在古代哈，保罗当时已经在土耳其了，其实他不像今天，我早上可以，好，我从土耳其往东边飞一下嘛，早上坐个飞机飞到以色列，过一个晚上把钱送到了，然后再坐个飞机从以色列直接飞到罗马哈。不像今天哈，保罗这样调转方向的一来一回，耽误的就不是一天两天，不是一个月两个月。保罗想把福音传到西班牙的这个宣教计划，因为他这回头一走，耽误了好多年。所以我们就说，为什么保罗这么想去罗马，这么想把福音传到西班牙，但是却为了就送这一笔奉献，送这一笔钱，他不惜回头去耶路撒冷。这不仅是耽误好几年，而且我们从使徒行传当中看到，保罗明知道他回耶路撒冷会怎么样呢？保罗明知道他回耶路撒冷会有生命危险。为什么这笔钱必须这么重要吗？为什么必须要保罗去送？我们说这笔钱很重要，可能因为这笔钱很大啊，这笔钱很多，对不对？但是难道说这么多教会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长老吗？这么多教会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牧师吗？没有一个值得信赖的同工吗？而且不是，其实你后面你知道，不是保罗一个人送钱，很多人跟保罗同行的，这么多人一起送，从各个教会选出他们信任的长老们、执事们、同工们一起送过去不就行了吗？难道非要多保罗一个人吗？保罗有那么远大的志向，那么重要的事情要去完成，他要把福音去传到地极啊！我想这是多伟大、多宏大的、多了不起的这个计划，对不对？这么重要的事情，而且明明因为保罗自己身份特殊哈，因为保罗到处去传福音，他得罪了很多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都恨死保罗了。保罗回耶路撒冷，犹太人一定会想办法除掉他。所以为什么你保罗偏偏要去耶路撒冷？为什么他偏偏要去？难道其他人去不就行了吗？如果只是送一笔钱，所以这一切都很明显告诉你一个字，什么一个词，就是反常，就是他不平常，他肯定有一个什么特殊的原因。你从这两段经文当中，你看到路加其实刻意替我们在描述一种充满矛盾的、充满紧张的一种气氛哈， 就是非常矛盾，非常紧张，很明显很冲突，甚至很有张力在里面。他先是描写保罗的心着急，想去耶路撒冷，对不对？他连夜讲道啊，他甚至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他都不愿意绕道过去看呢、啊。然后他次日又次日，第二天又第二天的这样连着走，连着赶路哈、啊。在以弗所教会的长老跟他告别的时候，你看到当时的气氛有多悲伤哈、啊。20章36到38节，就是保罗跟他们说什么？保罗说完了这话，就跪下同众人祷告，然后众人痛哭哈、啊，抱着保罗的颈项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是什么呢？就是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就那句话，于是送他上船。所以你可以想象一下，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痛彻心扉的一个生死离别，一群人跪在码头上，很多人可能都看见，都说这群人怎么了，他们跪在码头上，然后抱头痛哭。然后原来什么呢，保罗早就知道他去到耶路撒冷，他不单是送钱，他不是说把钱送到罗马他就可以去宣教了，保罗知道他去耶路撒冷是要去受苦的，他去耶路撒冷是有捆绑等着他的，他去耶路撒冷很可能就死在那里，很可能怎么样，以弗所人永远就见不到他了。所以这相当于是保罗几乎算是临终遗言了，保罗在跟他们做最后的告别，保罗是带着一个赴死的心往耶路撒冷去的。然后你看到后面的气氛更紧张，而且开始出现冲突，什么就是21章3节4节，就是保罗经过推罗这个地方的时候啊，他说经文说我们就在推罗上岸，然后因为船要在那里卸货，然后找到了一些门徒，当地的门徒就在那里住了7天，他们被圣灵感动，然后就怎么样呢，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这些圣徒跟保罗相交，保罗啊给他们教导，加添紧业的连着的给他们，好像上培灵会一样哈、啊，给他们教导。然后最后他们跟保罗说什么呢，他们被圣灵感动，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哎，这里面你发现出现一个冲突，这里面他们被圣灵感动、跟他们说对保罗说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其实这是两件事情。我们从下面的经文来看，其实这是两件事情哈。他们首先是被圣灵感动，知道什么？知道保罗去耶路撒冷要有危险。圣灵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保罗去耶路撒冷有危险，保罗很可能死在那里。那所以出于人之常情哈，那理所当然的，那他知道这件事情，那就会怎么样？他们就会劝保罗嘛，说你不要去。所以并不是圣灵禁止保罗去耶路撒冷啊，所以你要分清楚，因为从后面的经文还有前面的经文，我们知道保罗一再强调是圣灵催逼他，是圣灵在他里面，他的心被神的灵捆绑啊，神的灵牵引他要非去耶路撒冷不可。所以同一个圣灵是不可能自相矛盾的，所以圣灵不是感动这些人啊，说圣灵不让你去，而是什么呢，圣灵感动这些人，让这些人知道什么，保罗去耶路撒冷会有苦难，保罗去耶路撒冷会被捆绑，甚至会丢掉性命。那所以他们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他们就出于人的感情，就很自然的就会跟保罗说什么呢，你不要去，你不能去，他们要拦着保罗。但是保罗就跟他们强调什么呢，我必须去，因为神的灵让我必须去。所以你看到圣灵在两方面同时做工，就带来一个好像很大的一个冲突，好像是冲突，好像是矛盾。一方面圣灵感动这些人，让他们知道保罗去了一定会受苦，一定会被捆绑，甚至要丢掉性命。但另外一方面，圣灵又在保罗的心里动工，让他什么？让他一定要去，他必须要去耶路撒冷。而且紧接着你看，很明显，所以到后面矛盾就这个矛盾和张力就更清楚了。在21章5节的时候，说到他们就告别了推罗的这些信徒，然后紧接着来到该撒利亚，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然后到了他们这里哈，他们也就是说有一个先知专门从耶路撒冷那一块过来，然后到了他们这里怎么样呢，然后就拿着保罗的腰带，把捆绑上自己的手脚，然后说什么，圣灵明确的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个腰带的主人，就是保罗，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所以很清楚，圣灵继续做工，圣灵在许多不同的人，在各个城里都不停的预言，在他们的心里感动，让他们知道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怎么样，要被捆绑。然后听到这里怎么样呢，不单是这个城里的哈，不单是该撒利亚城里的这些信徒劝保罗了，就连跟保罗一起的同工，包括甚至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都怎么都苦劝保罗啊，都说什么呢，都劝他，我们和本地的人，就是我们跟保罗一起的同工和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怎么哇，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但是有用吗？你看21章13节怎么样，保罗说 你们为什么这样痛苦，使我心碎呢？他说，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所以保罗不是不知道他去耶路撒冷要面对什么，保罗很清楚他去耶路撒冷就有捆绑锁链等着他，圣灵已经明确的，而且他去耶路撒冷其实就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在冒着死亡的危险啊。但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保罗说怎么样呢？保罗说，我知道，你不需要劝我，我不是不知道，不是你们告诉我我才知道，其实早早的圣灵已经告诉我在耶路撒冷有捆绑，在耶路撒冷甚至有死亡等着我。但是保罗说，我怎么样？为了主耶稣基督的名。所以我们要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保罗，为什么圣灵要这样做工？圣灵为什么要好像两方面做工？一方面一再的告诉其他的人，告诉这保罗去到一个地方，去到一间教会，这间教会的里面的人就有人被圣灵感动，说保罗去耶路撒冷要是死的，要受苦的，要被捆绑的。哇，这些人一听当然就立马说，按道理你就不应该去啊，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圣灵又在保罗心里做工，然后让保罗告诉这些人，怎么，我必须去，我为了主耶稣的名我必须去。所以为什么圣灵双管齐下？我们说要么就是矛盾，要么就是冲突，要么我们就是要想，圣灵这样做是要告诉当时代的信徒什么呢？是要告诉这些教会的信徒什么呢？其实圣灵就是要告诉他们，保罗明知道去耶路撒冷有这样的苦难，有这样的死亡，但他仍然要去，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说白一点，就是为了什么呢？就是那称为耶稣基督名下的教会。所以保罗其实他之所以要这样冒死去耶路撒冷，明知道圣灵甚至刻意这样的做工，就是让所有的信徒都看见保罗是明知道耶路撒冷有苦难等着他，有死亡的危险等着他，他仍然坚定不移的要去耶路撒冷。圣灵就是要告诉当时的每一间教会，保罗所经过的每一间教会，这每一个保罗跟保罗相交的信徒，保罗圣灵都要告诉他们，保罗就是为着他耶稣基督名下的教会，他甘愿怎么摆上他的性命，他宁愿冒着死亡的危险。那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笔钱啊，保罗送这笔钱这么重要，甚至我们说保罗送这笔钱可以是为着耶稣基督名下的教会呢？那你要明白这个一点，你首先要明白为什么，就是这笔钱是哪来的，保罗为什么会收集这一笔钱啊？保罗，也就是说保罗送去的这笔钱为什么会有这样特殊的意义，你首先要明白这笔钱是哪来的啊。我们一般可能大多数基督徒，因为你读圣经的时候，如果你只是囫囵吞枣或者是笼统的看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啊，初期教会真的很好，特别你读使徒行传，对不对？你觉得教会福音好像从耶路撒冷开始，然后传到安提阿，然后传到各个地方，福音就开始好像教会就被兴起，然后福音就广传哈，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图画。但其实你仔细去读使徒行传，你细细的去揣摩哈，还有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其实初期教会哈，从一开始他们就分成两个体系的。就好像我们今天隔壁有一个堂，我们这边有一个堂啊，就是甚至比这个分的要更清楚的。它不单是因为语言的原因，它是因为什么呢？它是因为种族的原因。初期教会一开始它就是分成两个体系的，是分开的。一个是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那些犹太人的教会，另一个是什么呢？是以安提阿为代表的外邦人的教会，或者说是外邦人跟犹太人混合的，以外邦人为主的教会。那这两个教会其实从一开始他们就是泾渭分明的两个体系的。其实犹太人的教会，因为他们既是基督徒，然后他们相信耶稣是弥赛亚，同时怎么样呢，他们是犹太人，所以他们还继续的遵守旧约的那些律法，他们还要受割礼，他们的孩子生下来也要受割礼，他们吃饭之前要洗手，他们要遵守很多旧约的这些条例。而另外一方面呢，是以外邦人为主的，像以安提阿教会为代表，以外邦人为主的那些教会。那这些教会他们不受割礼，他们也不去遵守那些旧约当中的那些条例啊，什么洁净的礼仪啊，他们都不遵守，他们只认定一点，就是什么，相信耶稣基督是救主就好了。所以这两间教会很明显是没有办法在一起相交的。为什么？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有的人他吃饭的时候他一定是用公筷的，对不对？他跟别人吃饭，或者甚至怎么样呢，甚至是分餐制的。但是有的人他吃饭会怎么样，那所有人就用自己的筷子在菜盆里面夹菜哈。而且有的人他怎么样呢，还是他会缩一下那个筷子，然后再在菜盆里搅一搅。 你知道这两边的人是肯定怎么吃不到一起去的哈。同样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一样，犹太人他们要守很多礼仪，他们吃饭之前要洗手，要不然他们就觉得不洁净，他们从外面回来他们一定要，而且他们不能够跟那些没受割礼的人一起做很多事情，所以他们甚至不能够在一间屋，更不能坐下来一起吃饭。所以很明显，这两边教会虽然都称为耶稣基督的名下，他们虽然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在聚会，但是其实他们是两边是分开的哈。那所以使徒时代的教会虽然表面上没有划分，但实际上他们是分成两个体系的。那所以两边教会表面上是可以维持合一的，他们在神学上哈，他们都认可啊对方是耶稣基督的教会，但实际上呢，实际上他们两边是很难相交的。而且特别是以耶路撒冷为代表的这些犹太人的教会，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虽然他们说即使认可说啊那些外邦人的教会，他们虽然说啊也是弟兄姊妹，但实际上是很少与他们来往啊，并且在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教会当中还有一批人怎么样的，而且这些人不少，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他们认为什么呢，哦这些外邦人不能称为耶稣基督的百姓，不能称为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这些人认为说所有真正神的子民，你不单要相信耶稣，你还要成为一个犹太人，也就是你必须要受割礼，你必须要守律法，守这些礼仪。所以耶路撒冷的教会里面本身就分成两种人哈，一种人虽然表面上接受认可那些人是弟兄姊，认可那些外邦人是弟兄姊妹，但是他们其实也很难或者很少去跟他们交往，保持表面的什么尊敬，就是什么我们中国人叫做什么敬而远之哈，只是敬而远。但是同时还有一群更极端的人怎么样呢，他们认为那些外邦人就不是神的子民，除非那些人受了割礼并且遵守律法上的这些条例，也就是成为一个犹太人，也就是他们信耶稣而且还要成为犹太人才能成为神的子民。所以你总而言之，在犹太人教会当中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大多数人对外邦人基督徒要么是敬而远之，要么是干脆不承认他们。所以《启示录》行传就特别记载哈，这些人就是在这些犹太人的教会当中，他们这种观念有多强烈呢？就连使徒彼得也常常因为跟外邦人交往，所以被那些犹太人怎么样质疑，被那些犹太人挑战。所以初期教会其实发生了一件非常非常重要严肃的事情，很多时候被基督徒容易忽略哈，就是在加拉太书当中记载的有一次耶路撒冷教会这些犹太人教会的领袖使徒彼得造访了以外邦人为主的这个教会安提阿。彼得当然相信这些安提阿教会的外邦人也是基督徒，也是神的百姓，对不对？所以彼得就跟他们一起吃饭，跟他们相交。但是有一些从耶路撒冷来的那些犹太人基督徒，他们来了，彼得因为害怕他们，害怕被他们去指责，害怕他们说你怎么跟那些外邦人一起吃饭，所以彼得就装假，彼得就当面装假，就赶紧从那些外邦人当中退出来了，就不跟他们吃饭了，不跟他们相交了。所以因为彼得做的这件事情哈，因为彼得做的这件事情，那所以保罗立马站起来去抵挡他，保罗立马去责备彼得说，你怎么能跟那些人一样呢，怎么跟那些人一样不跟外邦人一起吃饭，难道你就好像你不认可这些外邦人也是神的百姓一样哈。啊，保罗立马去责备他。但是你知道保罗虽然当时就立马责备彼得，但是这件事情的影响却已经发生了。为什么？因为彼得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啊，如果彼得都这样做，如果彼得都跟这些外邦人划清界限，那么那些坚持律法的犹太人就更有理由，更有借口了。所以他们就可以大张旗鼓地说，这些外邦人不是神的百姓，除非他们受割礼，除非他们接受律法，否则他们就不是神的百姓。因为彼得都这么做了，你看。所以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啊，就是啊，因为你特殊的身份，在特殊的位置上，你一个行动，一个不轻易的一个行动带来的影响，这可能是超乎想象的。因为彼得的这一个行为哈，因为彼得特殊的身份，所以他使得当时的教会本来就存在隔阂，就是外邦人的教会跟犹太人的教会本来之间就存在隔阂，再加上彼得这次装假，彼得本来跟他们一起吃饭，但是因为那些犹太人来了，所以彼得赶紧不跟他们吃饭了。因为彼得的这个行为，所以让双方教会更是怎么样，关系更是破裂了。所以这件事情的影响，其实它的影响力是超乎我们的想象的。你读后面保罗的书信你就知道啊，几乎耶稣基督的教会从此就分成两个派系了。从此也就是说，如果不做什么，如果说就任由事情继续这样发展下去的话，你可以想见到今天可能基督教会哈， 就可能很早就分成两个派系，两个脉络，一个是什么呢？一个是犹太人基督徒，一个是什么？外邦人基督徒。那两边都自称是基督徒，但两边可以是老死不相往来的哈。那所以保罗从那一刻起，其实也不只是那一刻，保罗不只是责备彼得，批评彼得，他不仅是消极的去抵挡这种错误的做法哈。保罗其实你从后面保罗的书信，你知道保罗他一生的侍奉，他都在努力的做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怎么能够消除犹太人教会和外邦人教会之间的这个隔阂？怎么能够修补因为彼得的这一次这个错误的行为，当然不只是彼得一个人，因为这一类错误的行为所带来的伤害伤痕啊。所以我们可以非常清楚的看到保罗是怎么样努力去做的。就像我们中国人常说，你没有什么，只有千日做贼，没有千日防贼啊。你终日防贼，你终有一天还是会被偷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是消极的去想办法去抵挡那些错误的，终有一天基督的教会会彻底分道扬镳，分成犹太人的教会跟外邦人的教会。所以保罗不只是消极的去抵挡去责备这些错误的，那保罗更是怎么样呢？在他接下来许多年的侍奉当中，他都在积极的推动一件事情，他在积极的去做一件事工，这件事工对保罗来说是极其重要的，就是为了促成耶稣基督教会的合一，就是为了让那些犹太人的教会完完全全真正的接纳这些外邦人的教会。保罗在众教会当中推动一个事工，就是让教会不再是什么貌合神离哈，能够真正合一。那什么事工呢？保罗一直在推动的这个事工是什么呢？保罗看到一个契机，就是可以拉近双方关系，让两边真正合一的一个契机，一个机会。保罗是在苦难当中看见这个机会的。什么苦难呢？因为当时罗马帝国经常发生饥荒，罗马帝国很多地方都经常发生饥荒，耶路撒冷也在其中，耶路撒冷也经常闹饥荒，所以耶路撒冷有很多犹太人基督徒，他们非常贫穷，他们非常需要帮助，生活很困苦。所以保罗就抓住这个机会，保罗看到这个危机，保罗在这个苦难当中看见机会，然后他就在各个外邦人的教会当中，就他在各地各个教会当中去鼓励劝勉这些外邦人基督徒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保罗一再的催促他们，紧急的急迫的去劝勉他们，说什么你们要为那些耶路撒冷贫穷的圣徒去捐款去奉献。这件事情一再的出现在保罗书信当中啊，所以你可见它的重要性，保罗的书信很多地方都一再出现啊，提到这件事情。保罗做这个事情不是一天两天，也不是一年两年，而是一项保罗在外邦人教会当中持续推动的许多年的工程。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九章特别更清楚地提到，他说他希望借着这笔奉献，借着这笔钱怎么样，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可以接纳这笔钱，然后就得到一个确据，怎么样，他们就其实就是什么，就是接纳这些外邦人的信徒了，接受他们的钱就是接受他们。所以保罗说，我盼望他们怎么从这供给的事上得了凭据，知道你们承认基督并且顺服他的福音，然后所以才多多捐钱给他们和众人啊，并且便将荣耀归于神。所以很明显，当他们接受这笔钱就怎么样，就表明他们接受这些外邦人信徒也是基督的门徒，也是跟他们一样神的百姓。并且保罗还希望什么呢？他们接受这笔钱以后，他们因着神极大的恩赐显明在你们心里，就切切的想念你们，为你们祈祷感谢神，因他有说不尽的恩赐。所以保罗希望借着这笔钱，犹太基督徒不仅认可外邦基督徒同样领受了耶稣基督的福音救恩，并且能够从心底跟他们亲密起来啊，从心底跟他们之间怎么切切的想念他们，然后为他们祈求，为他们感谢神呢，就是在心里面能够真的跟他们亲近起来。所以你真的不要小看钱这件事情，不要小看钱。其实你看到一方面圣经里面保罗是视金钱如粪土，保罗说我看万事如粪土，对不对？但另外一方面保罗也清楚钱财的力量哈。基督徒所以不是仇恨钱财，我还是我们怎么去看钱财，怎么使用神所给我们的钱财。所以你看到保罗一而再的催促外邦人，在每一个主日，在每一次你们聚会的时候，都特别要去为耶路撒冷的圣徒奉献。这一再的出现保罗的书信当中，钱财可以是很邪恶的，但钱财也可以怎么样去成就非常美好的事情。我自己其实非常亲身有一个经历哈， 过去因为有一件事情，我跟一个亲戚之间，一个原本关系非常亲密的一个亲戚产生一个很大的矛盾当然后来双方也就互相道歉，彼此原谅了。但你知道，一旦两个人发生冲突，发生很大的这个矛盾之后，虽然你说彼此道歉互相原谅了，但是那种隔阂一直是在的再也回不到过去那种非常亲密的关系了再也没有办法就像以前那样可以坦然的去想讲什么讲什么聊什么，然后中间彼此现在说话都怎么样呢都小心翼翼的，有的时候很少联系，即使有的时候联系你也会很尴尬很小心翼翼的说话这个时候能怎么办呢？其实很难做什么该道的歉也道了，该说的事也说明白。本来我以为说这个关系可能以后真的就回不到从前了，很可惜但是感谢神，直到前一段时间我听说了一件事情，听说他出了事情，出了点事情特别需要钱，在到处找人借钱你不知道那一刻我有多开心，虽然他出了事情不是好事，但你不知道那一刻我有多开心，真的我非常激动，然后把我手上所有的钱立马全都转过去给他，他没有来找我借钱，但我立马全都借给他，他也没有多说什么，但从那以后我们的关系又不知不觉的开始恢复了，就是不是钱买来了关系，而是透过这笔金钱我真的可以再次表达什么，我真的是爱他的，是关心他的，而当他接纳这笔钱的时候，其实我们的关系，我们彼此之间的这种关心，还是在彼此关心爱对方的这个关系就开始恢复了。所以耶路撒冷教会外邦人的这些教会跟犹太人在教会，他们之间本来就有隔阂，再加上因为彼得也就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那一次的装甲，所以给双方教会带来的伤害冲突一直存在，并且影响是一直持续发展下去的。那所以并不会因为后来彼得悔改道歉了就结束了的，这种隔阂这种伤害是一直存在。所以保罗当保罗听说耶路撒冷遭灾了，当他听说耶路撒冷的圣徒贫穷了，这是一个苦难的事情，但保罗却看见这是对他来说多么好的机会。其实你知道这个饥荒不单是发生在耶路撒冷，它是在罗马帝国境内很多地方的根据历史记载，罗马帝国在那段时间是连续发生很多次饥荒，其实很多外邦教会本身也在这个饥荒的影响之下，很多外邦教会其实也很贫穷，甚至比耶路撒冷教会更贫穷。所以弟兄姊妹，保罗做的这件事情不光是一个慈善不是说这些教会有钱所以把钱拿来捐给一个贫穷的教会，不是的，其实保罗让那些外邦教会拿钱来，很多教会甚至比耶路撒冷教会更穷，他们也受饥荒的影响，但保罗还是劝他们怎么样，保罗要做的不是说富的来帮助穷的，保罗是在抓住这一次机会要怎么样，要修补两边的关系。所以保罗知道这是神给他的一次，是给所有外邦人教会外邦基督徒的一个极其宝贵美好的机会，所以即使这些外邦的基督徒很多教会本身已经很贫穷，但保罗还是大胆的去劝勉他，保罗去甚至很急的催促他们要抓紧机会要奉献，保罗凭什么可以让更贫穷的人去奉献给那些相对贫穷的人，保罗凭什么可以这么做，因为保罗知道相比于教会的合一，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是贫穷是富足，相比于那些金钱算得了什么呢，所以即使他们本身很贫穷，保罗还是可以大胆的催促他们，倘若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他们接受了来自外邦教会的奉献，就是来自外邦教会的爱心，并且为此感谢神，那么彼得这一次事件所带来的伤痕才真正的能够开始愈合，外邦教会和犹太教会之间的隔阂才真正的能够被消除，甚至他们能够变得更加亲密，他们能够变得比以前要更加合一。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保罗如此尽心尽力的付出摆上是为的就是怎么样让基督的教会能够从一开始就不是分成两个脉系的，不是分成两边的，而是让他们能够怎么样真正的去合一成为一间教会，因为基督只有一个身体所以保罗为此努力了很多年保罗为此催促他们，一再的写信提醒他们，然后使徒行传第20章到21章路加描写保罗这么急切的要回耶路撒冷，为什么他就是要送这笔钱，他为什么 这么急切的去送，并且为什么保罗为什么不直接从马其顿就是去罗马那么近，他还要绕一下回到耶路撒冷，为什么还是他必须自己亲自送，别人送不行？是保罗不放心吗？是保罗怕别人贪污吗？当然不是，因为保罗他的身份，正如彼得他是耶路撒冷教会的领袖，他是使徒，所以他做的那一件事带来的伤害是超乎想象的。同样这件事情修补的身份事情必须由保罗亲自来做，为什么？因为保罗特殊的身份，他的身份是什么？因为他是外邦人的使徒，所以必须由他亲自来做，因为只有他才能代表所有外邦人来把这个爱心怎么样献给耶路撒冷这些犹太人，只有他才能成为所有外邦基督徒的代表，只有他才能作为外邦基督徒的代表把钱送去，并且因为他是使徒，他从耶稣基督直接有领受了这样的职分和权柄，所以也只有他才可以保证耶路撒冷的教会怎么样能接纳这笔钱。对于耶路撒冷的教会的这些基督徒来说，保罗也是一个犹太人，并且保罗也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保罗有权柄，保罗有这样的权柄，有这样的能力，能够怎么确保他们接受这笔钱。所以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去啊？只有保罗才可以确保这笔钱能够作为外邦人所有外邦教会的一个代表，他们的爱心的代表送到耶路撒冷，也只有保罗才能确保这些耶路撒冷的这些犹太基督徒不因为清高啊，不因为啊自以为意拒绝这笔钱，只有他才能确保这笔钱真的被接受。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耶稣基督说，如果你跟你的弟兄尚且有矛盾，你拿再好的祭物献到神的台前有什么意义呢？耶稣说你要放下祭物，怎么样放下你要献的祭，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然后再来献这祭，这就是美好的馨香的祭。保罗心心念念的要去罗马，他心里有一个伟大的宣教的计划，他有许多的事工要做，但保罗知道哪怕他一辈子去不成罗马，哪怕他自己心里面宣教的意向从此就流产了，但他也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哪怕他为此丢了性命，因为相比较于教会的合一，比他个人的宣教要意向要更重要，因为教会的合一比他的性命要更重要。所以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20章21章，在路加的笔下所描述的是这样的紧张，这样的压抑，这样的好像充满张力，充满冲突。为什么呢？一方面圣灵提醒众教会，保罗这次去是冒着生命危险的，但保罗另外一方面圣灵又借着保罗提醒保罗必须要去，保罗一定要去，因为保罗去是为了耶稣基督的名，就是为了他名下的教会，他名下只有一间教会，他名下因为耶稣基督只有一个身体，这个教会必须要合一。所以保罗为什么，并且你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细节，提到保罗一定要在五旬节前赶到耶路撒冷。为什么保罗去算去哈，他多耽误几天，他绕一下路去以弗所一下有什么呢？他把这笔钱只要平平安安送到不就行了吗？然后保罗亲自送到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为什么这么急呢？路加的描写非常的急哈，为什么一定要在五旬节前到呢？是因为保罗自己想过五旬节吗？当然不是哈，因为如果你翻到使徒行传的最开始，新约的教会从哪里开始？新约的教会从五旬节开始。当然如果你认为旧约以色列人也是教会的一个部分啊，那你就觉得新约不是教会，五旬节不是教会的开始。但总而言之，五旬节对当时的教会来说，几乎可以说算是他们的生日，算是一个里程碑的一个日子啊。所以在五旬节这一天，教会会特别喜乐的去敬拜，因为五旬节圣灵的降临，让教会开始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哈。所以保罗为什么一定要在五旬节前赶到？因为保罗希望当五旬节这一天，也就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啊，为着圣灵的降临，为着新约教会的开始，来感谢神，来赞美神的时候，他们不单是为着神在耶路撒冷教会的作为，不单是为着神在犹太人当中的作为感谢神，当他们在五旬节以前接纳了外邦人的这笔钱，也就是接纳了外邦人教会，在五旬节这一天，当教会纪念神的作为的时候，他们可以纪念什么？他们也可以纪念神在外邦当中的作为，神可以纪念神在外邦人当中的荣耀，他们也可以为着外邦人来感谢神。 所以你看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九章他中说什么，我特心切切的希望他们收了这笔钱以后能够为你们也一同感谢神，也因为你们的缘故归荣耀给神。所以使徒行传第二十一章十七节记载，保罗终于在五旬节前赶到耶路撒冷，把这笔钱然后带到耶路撒冷教会，然后被以雅各为首的耶路撒冷教会接纳了。然后他们就这些耶路撒冷教会就怎么样呢，就为保罗和外邦人基督徒的事怎么样去归荣耀于神。当这一节经文描写到这里之后，其实保罗才真正的可以安心了，保罗真正的可以放心，可以继续怎么样去罗马去西班牙去宣教了，他这个时候可以坦然的去继续他的宣教的事工了。所以从这里开始你发现使徒行传就开始记载什么，保罗怎么样去罗马了。所以使徒行传从二十一章十七节以后开始就记载保罗怎么去罗马。奇妙的是保罗怎么去的呢，保罗是作为一个囚徒被押解到罗马的，但我想保罗的心是喜乐的，他去罗马的过程，他去罗马的路上是平安的，因为他已经做成了这件事情，他让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教会怎么样接纳了外邦的教会。你看到对保罗来说教会的合一是多么的重要，甚至可以说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但教会的合一真的重要吗？对我们今天来说重要吗？今天教会的合一常常被基督徒藐视，我这么说可能你们不同意，我们嘴上都当然都不会说教会合一不重要，我们都说教会合一重要，但我们做很多事，我们说很多话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去考虑我这么做我这么说是否会伤害教会的合一呢？很多时候我们甚至凭着自己的血气，我们想说什么说什么，想做什么做什么，我为了证明自己没有，我为了证明自己的冤屈，我为了行使自己的权利，我觉得啊，我理所当然呢，我有这个权利啊。当我们这样去做伤害了教会的合一的时候，对我们来说甚至不算什么，因为我有这样的权利啊，理所当然呢，因为我委屈了，我当然就要站起来证明我自己啊！啊，我的面子怎么能被羞辱呢？很多时候，当我们说很多话、做很多事的时候，我们不仅没有考虑教会的合一，并且当我们给教会的合一带来破坏，我们也不以为意，我们还理所当然，因为我有这样的权利，因为我有这样的权柄，因为我自己不能受委屈，所以这是非常可悲也是可惜的。但你看到为什么保罗这么看重教会的合一呢？对，为什么教会合一这么重要呢？你仔细看路加是怎么描写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过程，路加把保罗描写成谁呢？我们知道路加总共写了两卷书，一本是路加福音，一本是使徒行传。在路加福音当中，其实最大的篇幅路加就在描述什么，耶稣基督怎么去耶路撒冷的，耶稣怎么死在耶路撒冷的啊。在路加福音当中，路加用了很多篇幅描写耶稣去耶路撒冷的过程当中，圣灵也同样借着耶稣自己的口怎么样一再的预言他去耶路撒冷要受害。然后看哪，经文说看哪，我们上耶路撒冷去，先知所写的一切事都要成就在人子身上，他要被交在外邦人手里，他们要戏弄他，凌辱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所以同样就是同一个作者哈，在他描写耶稣去耶路撒冷的时候，就是同样圣灵一再的预言耶稣怎么样也要受害，并且怎么样呢，耶稣的门徒知道了之后也拦阻耶稣啊，你不能去，甚至彼得拉住耶稣责备耶稣，你怎么能去呢，你怎么能这样冒险去死呢。那你看同样一个作者路加在描写保罗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怎么样气愤，同样的甚至用的一些词很多细节都是一样的，保罗也是明知耶路撒冷有危机然后怎么样一样的去，而且保罗的那些同工跟着他的人也一再的拦阻他，但保罗也还是什么一再的去要去。那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的心碎呢，为了主耶稣的名不但被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好像耶稣基督一样我也愿意。所以你知道耶稣在逾越节前要赶到耶路撒冷是为什么，因为他要为他的百姓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逾越节前啊，五旬节前要赶到耶路撒冷为了什么，因为保罗就是要为着耶稣基督的死所赎买回来的那一群羊他们的合一。所以保罗所做的其实就是为着耶稣基督所做的在做延续的工作。路加刻意的把保罗描写成好像耶稣基督一样，甚至就连他们面对耶路撒冷的心情也是一样， 你以为光是别人拦阻他们，保罗自己没有挣扎吗？你以为耶稣基督自己没有挣扎吗？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当中也是挣扎呀，为着十字架。保罗中间在一段，其实保罗中间去耶路撒冷的路上有一段路程，他打发所有人都离开他，就他自己一个人走。为什么？保罗自己一个人，其实他也要安静，他也要，他的心里面也在挣扎，他要放下的太多太多了，他要放下他要心心念念去的罗马，心心念念他要去的西班牙，他有很多计划都可能做不成了。但是最终在经过这样的挣扎之后，相比较于教会的合一，这些都算不了什么。所以在不断的挣扎，极度的紧张之后，使徒行传21章14节得出了和路加福音22章42节，也就是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中祷告同样的一个结论。路加用了同样的描述，什么得出一个结论，就是什么愿主的旨意成就。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保罗在做的是什么吗？保罗知道他所做的就是愿主的旨意成就。教会合一真的重要吗？真的值得保罗宁愿为此摆上性命，放下他宣教的意念理想吗？因为这群百姓就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就是耶稣基督用他的血所赎买回来的。这群百姓为什么保罗如此看重这个身体的合一？因为这个教会的合一，因为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就是他用血所赎买回来的。很多时候我们凭着自己的冲动去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只考虑，可能好一点的信徒考虑我有没有这个权利这样去做，好一点的稍微近前一点的可能考虑我这样做本身可能有没有违背圣经的哪一条戒律，违背圣经的哪一条律法。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考量过，当我们很多时候在坚持我的权利的时候，当我们很多时候在凭着我们自己想做一些事情的时候，会给教会的合一带来什么后果呢？当我想要证明我的清白，当我想要证明我更正确，当我想要证明我更懂圣经，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考虑到，我们是否与此同时，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正确的事情，但是我们却犯了一个更大的错误的，就是在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了。这当然不是说基督徒不应该坚持真理，但我们坚持真理的方式是不是到底是更看重基督的合一，还是更看重我自己的面子，我自己的荣耀，我自己的权利呢？所以正如圣灵借着保罗，其实就是要让当时代的教会所看见的，也是对我们今天每一个基督徒的提醒。基督怎样为他的教会舍命，怎样爱他的教会，看他的教会为至宝，我们也应当怎样去爱基督的身体，看教会的合一为至宝。这比我们个人的面子，甚至保罗可以完全有理由不做这件事情的。那保罗说，我也是为了神啊，我是去宣教啊，对不对？我去罗马，我不回耶路撒冷啊。保罗可以说，我是为了更大的一个计划，好像我是为了宣教的计划呀。但弟兄姊妹，盼望神借着这段经文来提醒我们，教会的合一是比我们个人的面子、权力、尊严、冤屈，甚至是在主里面的一些志向都更加要重要。我们一同低头闭目来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主你也亲自的使用保罗，借着他，主真的是来提醒我们去思想你的教会，主是多么的宝贵，因为这是你的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主，就求你提醒我们，在我们啊，特别是在教会服事，在同工之间，我们彼此搭配，我们在一起啊商讨，在我们一起主去同工去啊彼此去分享交通的时候，主不论我们做什么说什么，都求你的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主，让我们看你的教会的合一为宝贵。主，让我们在这个世上能够啊坚持你的真理，但主让我们更是透过你所喜悦的方式，不是在坚持我们自己的权利，不是在为着我们的面子而去伤害你的教会。求你来帮助我们，求你来亲自的怜悯，也求你自己亲自的动工。因为主，我们看到这不是保罗努力的结果，而是你的灵一直在带领成就这样美好的一个事情。所以主，你当年是怎样保守耶路撒冷的教会和安提阿这些外邦人的教会之间，怎样借着保罗促成这样的合一。主，也求你在我们当中亲自做好，做成这美好的时光。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